好，暑假马上到了哈，两个孩子现在放假在家，所以准备讲到就会遇到一点挑战啊。好在这个电视台也多了很多的动画片，电影院呢也会有推出这个暑期档哈。那我们这个电影史上第一部暑期档的大片儿，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名字？啊，是这个。斯皮尔伯格啊，1975年的成名作，历史很早了哈。名字就是《大白鲨》这个片子。后来我们知道，其实这个片子很成功，又出来很多的续集哈。那它的主要情节其实很受一部美国著名的小说的影响。这个小说的名字就叫《白鲸记》啊。这个《白鲸记》的作者呢，这个是一个长老会背景的家庭长大的一位作家，他叫这个梅尔维尔啊。里面呢，这个《大白鲨》这个电影里面呢，有一个叫捕鲨人的这么一个角色，他和这个小说里面有一个捕鲸船的船长叫雅哈，哎，他们的性格有很多相似之处。那因为作者的自己的成长背景，所以他对圣经非常熟悉。那在这本小说里面，很多人物他都带着一个圣经的一个寓意。那船长雅哈的名字就取自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啊，《列王记》的里面啊。那这本小说呢，它是用一个水手叫以实玛利，通过他的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那他开篇第一句，现在已经成为这个文学史上很著名的一个开头，就叫。啊，这个叫我以实玛利啊，然后他开始讲这个故事。那我们知道以实玛利他也是一个圣经里面的人物，是那个亚伯拉罕对吧？和那个夏甲的儿子。那可惜呢，这个小说这个翻译成中文之后呢，这个以实玛利就翻译成了伊斯麦尔啊，伊斯麦尔。啊，这个那个中文译本，你如果读多了呢，你会发现简体中文世界里面，好像这个翻译常常起到一个好像洗钱的一个作用。本来读者一看这个以实玛利，哦，叫我以实玛利，哦，这是个圣经里的人物嘛，哦，这个著名的文学作品是受圣经的影响，然后呢又发现哦，原来整个西方文化，圣经是这个文化的一个源头之一哈。可是现在改成说，哎，叫我伊斯麦尔，你脑洞。开得再大，也想不到他和圣经有任何的关系，啊，好像是一个西班牙人的名字一样。我们小时候看电影那个佐罗啊，你是佐罗吗？啊，我是伊斯梅尔。哦，那他呢？啊，他是弗朗哥。哦，西班牙的大独裁者啊，所以《创世纪》里面其实清楚的写得很清楚哈。以实玛利的意思是神听见。啊，神听见。那作家呢，用这个人物作为线索，串起整本小说的情节，可以讲是非常有深意的啊。每一个人，不管他的命运有多么的曲折，内心里面最深的挣扎和呼求、心思和动机，神都听见。啊，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更是凭着祷告和神有直接的交流，被神听见。也希望能够听见神的声音啊！那我们一起来读啊，今天啊经文啊，在列王记上的啊18章的41到46节，好，我来读给大家。好，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啊，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霎时间。天因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以色列去了。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以色列的城门。啊，这是神的话。我们看到这个里面，哇，好厉害，是不是？啊呀，这个先知好厉害。啊，在大雨当中啊，狂奔，而且超过了这个亚哈的车，而且亚哈的马车还是先出发的，对不对？啊，我就简直可以拍一个新的一个暑期档的超人大片了啊！以利亚又好像什么？又好像以色列的一个气象局长一样哈。 以色列下不下雨全靠他播报，他预报的准不准啊？这个每次预报都这么准哈、啊，不下雨也是他预报的，哎，下雨也是他预报的啊。就凭着一个小小的一个祷告得来的兆头，一块哎，像手那么大，我们说巴掌那么大的云啊，就凭着这么一块小小的云，我们今天当然有这个气象常识，有地理常识，知道那个在加密山顶看应该是从地中海升起来的一朵这个叫急雨云啊，才会带来这样的降雨啊。那根据经文我们知道这个兆头是吧，虽然小，但是却是从亚哈七次祷告，通过祷告得来的。可是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的祷告，怎么为什么有的时候常常好像睡不沉，但是又不愿意醒来的一个浑浑噩噩的一个梦一样哈？我们觉得自己祷告好像为一些什么我们很在乎的事情哈，已经好像早就超过七次了，主啊，可是连个回声也没有，更不要说有神的回应了哈。我们想停下来，但是又不甘心。啊，我们今天啊看了这个经文，那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关键，就是祷告的以利亚和以利亚的祷告，也就是说祷告的人和人的祷告都有很多细节，其实值得我们去注意啊，值得我们去琢磨。那我们把视野放大，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啊这个祷告的人是怎样来到今天这个祷告里面的。啊，那同时呢，我们这个把视野放大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要被这段经文里面亚哈的这个角色迷惑了。这今天这个经文你看亚哈好像特别乖一样哈，简直像一个小猫一样，好像随便撸一样啊，先知说什么他就照着做什么啊。这个如果你只是按这段经文，你可能觉得这个王真的是好榜样啊，从善如流，这个哎，善于纳谏啊。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亚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角色哈、啊、非常复杂的角色。那在这个今天这段经文前面，十八章的前面啊，其实这个是一个降火的一个像比赛一样。那今天我们说天上，今天读的这段是天上降雨下来。那之前整个十八章是天上降火，对吧？是这个以利亚和这个亚哈王夫妇支持的巴利的先知来斗法一样，大战一场。那这一天这个以色列的天空真的好忙哈，都要航空管制了，我觉得啊，这个以色列人可能都看傻眼了啊，先是降火，哎呀都烧熟了，然后再降水，然后洗刷刷一样啊，这个看苍茫大地，水煮啊还是红烧哈、啊、转眼变成中国人的厨房了好像啊。我们再往前面一点点看呢，在十七章的一开头第一句话，那个也是以利亚在整本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啊。他的第一句台词就是对着这个亚哈说的，他说什么？他说：“我指着所侍奉啊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啊，不下雨。”那这句话里边，我就透露出两个意思：一，他宣告他自己登上历史舞台，他的使命是什么？他来干什么？他一来就是跟亚哈两个人不对付的啊！因为那个古代农业社会，这个不下雨是很大一件事情，就是来宣告神的惩罚、神的咒诅啊。那第二，他凭什么能干成这个事呢？他靠的就是祷告啊，在祷告当中，他听命于神，从神得到他履行神呼召的能力啊。那作为神的仆人，他的职业生涯是蒙召在管理国家的王权之外另立一个中心，可以这样讲，这个中心的权威是以先知对神话语的顺服建立起来的。以王权为代表的领袖阶层，其实从所罗门开始就越来越偏行己路，把这个异教的偶像崇拜引进啊，民众当中，最终导致国家的分裂，民众的信仰啊掺杂在一起。那神在北国动工的一个模式，就是不再以君王，不再以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以他们为核心来建立这个国家了啊，而是什么？另起炉灶，围绕着神的仆人，凝聚这个社会的民族认同和精神资源。啊，我想这对我们今天啊华人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是不是也有所启发呢？啊，所以今天以利亚一登场，不是说跪地接旨啊谢主隆恩，而是对 亚哈王宣告神的旨意啊，宣告神的圣旨，那才真正是圣的啊。以利亚相当于直接向王啊，向亚哈王发一个好像讨罪的一个，我们中国古代叫檄文啊，声讨昏君亚哈和什么妖后耶喜别，你们狼狈为奸，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惹动神的怒气，所以神降下啊灾难，神降下咒诅，导致举国的大旱，生灵的涂炭啊。这个以利亚撂下这句狠话啊，撂下这句狠话，那个亚哈王肯定不会放过他，对不对？亚哈王肯定要报复他。但是神转眼把他雪藏起来了啊，雪藏起来，先带他到旷野啊，这个荒野大挑战啊，乌鸦把他喂饱啊，乌鸦把他喂饱。其实这个传统上，以色列人是觉得乌鸦是不洁的一种鸟类，因为他经常吃那个腐肉啊。但是先知啊，先知顺服了啊，先知顺服了。然后怎么样？水干了之后，河也干了，哎，他又被这个神安排去跑路，有点像我们看那个香港的那个黑帮片一样，好像这个得罪人了，然后去越南、去泰国去跑路啊。神让以利亚去哪里？去外邦人，去这个撒勒法的一个寡妇家，哎，躲起来。那个撒勒法其实离耶喜别的老家西顿是非常近的，可以讲就是在那里，就是这个耶喜别的老巢附近。先知被派到敌人的老巢，在最危险的地方藏起来，这恰恰是神的巧计，神以他的巧计来带那些向他行诡诈的人啊。那以利亚首先要存活下来，对吧？在外邦人的土地先要活下来，这个也不容易啊。哎，大家想一想，可能他一张口，哎，口音就不对，对不对？一张口口音就不对，这个外地人啊，在外邦人的地盘上他才是外邦人，是不是？就像我们去美国的时候，我们还说老外老外，我们在美国我们才是老外啊。那但是先知顺服了啊，顺服下来，他相信神的安排，去跟那个外邦的寡妇开口要吃的。结果怎么样？寡妇马上就听出来了，他一开口就听出来了，直接跟他讲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不是我的神，听出来了，你是外邦人，而且你是以色列人，我指着你的神起誓，我家里没吃的了啊，我家里没吃的了。哎，所以他马上听出这个，哎，这个以利亚是非我族类，对不对？哎，你是一个外地的，是以色列的啊。那以利亚可以讲在那个地方啊，举手投足，如果不是因为对神有信靠、有顺服，他不可能活下来，根本不可能啊活下来的。那雅各书啊五章十七节提到说，以利亚说他一人的祷告啊，一人的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那以利亚为什么是一人呢？啊，为什么是一人？因为什么？因为他对神的顺服，他毫不犹豫地用行动来回应神的话。神让他找乌鸦，他找乌鸦；神让他找外邦的寡妇，他就去跑到外邦。啊，其实祷告是一种对话，和神之间的对话，不是我们这个拿起电话来喋喋不休的只跟神讲我们的事情，就不听神的事情，对吧？啊。所以神更愿意回应那些愿意听他说话、立志遵行他话的人，啊，否则他给你回应，他给你指引，结果你还要来判断合不合你的计划、合不合你的利益，对吧？那你是拿神当你的闺蜜吗？啊，还是当你的高参呢？啊，所以箴言里面啊，箴言二十八章的九节说的更直白哈，转耳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啊，箴言这句话说得很严厉啊，转耳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啊，先知在这里不只要活下来，还要能战斗啊。以利亚还要学会在敌人的地盘上，在巴利的地盘上啊，亚舍拉的地盘上，还要能够行出神的能力，带出神的同在来行。相当于什么？相当于要到蜘蛛精的盘丝洞里边把人治病就好啊。那当寡妇的孩子死掉了，他为寡妇代求的时候，他把母亲的一个伤心呢、啊、甚至埋怨都诚实的带到神的面前，他同理这个弱者的啊心情，但是却毫不怀疑神的美善，他让孩子最终死里复活。这表明什么？武功练成了啊，可以出山了，可以被神来用了。那神这个时候用他，哎，直接把他带回到以色列，直接去跟亚哈啊夫妇来 PK 啊 PK。 所以从十八章的一开始，两个人见面之后，亚哈第一句话就是， 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啊，一个国王直接指着先知的鼻子说，使以色列，使我们这个伟大国家和民族遭灾的就是你吗？就是你这个信靠耶稣的人吗？啊，信靠耶和华的人吗？这是典型的贼喊捉贼，是不是？掀起舆论战呢，这是在公众面前污名化先知啊，并且污名那个先知背后的神。那以利亚直接啊，直接指出事实啊，直接指出事实，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啊，亚哈抹黑的这个计谋被挫败了哈。那首轮交锋就提醒先知啊，搞清楚状况，不经过一场鏖战，同胞、国家、社会是没有办法脱离罪、脱离咒诅的。所以接下来他直接相当于什么？直接下战书，直接跟亚哈王来约架一样哈，和耶洗别约架一样。你当差遣你的人啊，跟随你的那些人，招聚啊，这个以色列众人和那个巴利的那个啊，450个先知，还有你这个太太啊，老婆以洗别供养的那个亚舍拉的400个啊先知，全都到加密山上，我们来啊，我们来比试一下。啊 ，sorry 啊，那擂台摆好了，对不对？那以利亚对围观的群众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啊，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啊，我觉得这幕场景是读起来非常的扎心啊，读起来非常的扎心。好，以利亚让巴利的先知先挑一个牛犊，然后切成块儿，放到柴火上，不要点火，然后他也照样办，然后双方各自祷告啊，谁的神先降下火来啊，降了火来把祭物都烧掉了，那个就是真神。那吃瓜群众就怕不热闹哈，现在他们说话了，赶紧回答，这话甚好啊，这个热闹大了哈。结果从早晨到中午啊，这个巴利的那些先知们那票人马大呼小叫，手舞足蹈，围着那个祭坛连唱带跳，但是没有任何动静啊，没有任何动静。这个以利亚是嬉笑怒骂，是吧？哎，直接对这些假先知们说：“你们大声的叫吧，喊吧，你们的神是不是在旁边琢磨事儿呢？或者是走路呢？或者是这个默想呢，祷告呢，睡觉呢，你们当叫醒他呀，他忙着刷手机呢吗？还是在驾驶在高速上不方便回复你啊？”啊，结果这些人听了之后就啊，这个更卖力了哈，开始用刀哎，这个刺自己啊，这个刺出血来，然后这个哎叫了更大声了，从中午又叫到晚上啊，叫到晚上，非常敬业，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些拜假神的人很敬业呀，很敬业呀啊啊！但是呢，只要他们自己不叫，就一片死寂，没有任何的动静回应啊。以利亚这个时候对群众说：“你们到我这里来吧。”啊，这些大家这个吃瓜的群众们原来是翘着脖子什么等着巴利这个出手啊，现在觉得气氛不对啊，气氛不对，转而听从了先知的吩咐啊。那他让众人呢啊 ,sorry。这个以利亚让众人按照这个雅各的子孙的支派的数目，就是12个支派捡12块石头重修啊被毁坏的耶和华的祭坛啊。要知道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这南北国已经分裂了，12支派已经这个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一个局面了，这个荡然无存了，这个美好的这个家园的这个局面啊。但是神的仆人在神的心意里面为民众啊，为已经分裂的民众提供了一个超越现状的合一的和平的一个盼望啊。那他让这些众人们在坛的四围挖沟啊，坛上摆柴，把牛犊的切成的块摆在这个柴火上面啊，然后怎么样？用桶 啊，同浇水连浇三次，保证所有的东西都湿透了啊，都湿透了。要知道那个时候旱灾已经三年半了呀，啊，但是不是要可惜这点水，因为神要降，会降水下来，浇透湿透是为了什么？为了确保等一下火降下来，不要有人说是风干物燥，火种自燃啊，要保证神的得胜和荣耀是毫无瑕疵的啊。那以利亚这个时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耶和华就降下火来，烧尽所有这些祭物、柴火、这个石头、尘土，包括沟里面的水都烧尽了，都烧干了啊。那大家看到怎么样？匍匐，这个时候匍匐在地，高喊：“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啊，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些人是在这场仗的胜负结果显明之前，在以利亚刚才问大家，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啊，如果是在那个时候众人做出选择站在先知的一边，啊，和现在战局已定，胜负已分，他们在高喊啊，耶和华是神，有什么不同？啊，有什么不同？啊，今天耶稣邀请我们和他一起同工，披戴属灵的军装一起征战，我们知道他的得胜是已经成就了的，他邀请我们来参与这个过程啊，还是我们就是等着最后我们啊，或者是最后我们呼告主的名，我们就可以上天堂，就可以与他有份啊，这个征战我们躲开，有什么不同啊？大家可以去思想啊，以利亚让民众随后啊把巴利的先知啊抓掉啊抓起来杀掉，不容一人逃脱。那降火，神降火表明什么？表明献的祭被神悦纳了，神赦免了啊众人的罪，在恩典当中赦免了众人的罪。可是民众心里面其实这种骑墙观望啊，见风使舵呀，但求得利呀，这些生命的一些根本上的问题其实变化不大啊，其实变化不大。那这是先知啊向神祷告得着一块八丈大的云作为记号之前啊他所经历的啊，经历的这场什么一个人单挑450个人的战斗啊，不容易。那经历征战，经历征战帮助我们确定自己是站在神那一边的人啊，而不是先祷告，遇到难处先祷告，求神你站在我们这边吧，是不是啊？听我祷告，满足我的需求啊。这些之前我们先要在考验当中首先选择站在神那一边啊！不打仗你不知道谁是自己人呢，对不对？你是凡事算计自己的花费和报酬呢啊，这个还是能以怜悯的心肯白白的付出恩典给那些神带到你身边的人呢啊，或者说得更近一点，你是能够放下让自己舒服先去服侍你的家人你的孩子呢，还是就是一定要自己啊先体贴自己的肉体的需要，你是只求自己说话痛快，还是能够体谅听的人内心的啊感受呢啊？这些其实啊都是我们每一天会遇到的，我们不需要上到加密山上去征战，这是我们每一天都可能遇到的一个征战。有的时候我们人宁可放弃祷告的权柄啊，摩西啊，你自己上山去祷告好了，你去健身好了，我们现在要坐在山下，我们要吃喝玩耍，我们要让自己的肉体舒服，等我遇到难处，我病了不顺利的下岗了怎么样，找工作了毕业了要签证了 OK 我再去找摩西，你祷告灵你属灵你替我祷告就好了啊，你快点为我带球吧啊，这是我们许多人这个啊都遇到过的哈、啊、都经历过的看到过的啊。那进入到今天的经文里面，面对摆在眼前的啊这个干旱这三年多的这个具体的需要，那怎么祷告才能得到神的回应？ 得到神的这个应许的记号。我们看到以利亚啊，这边有个细节描写他祷告，屈身在地啊，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啊。以利亚在众人面前，他毫不掩饰他在神面前那个谦卑的姿态啊，谦卑的姿态。他不以自己为神的仆人为耻啊，不以自己是神的仆人为耻。那有人说这个姿势，这个姿势有点像一个 move away 的一个婴儿啊，蜷缩在那里，像一个婴儿一样哈，一个成年人蜷缩在神的面前，就像一个需要妈妈看顾的一个婴儿一样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啊，这种有没有用过这样的姿势来祷告哈？那我自己人生第一次用这样的姿势祷告是那个神影那个啊，这个送到医院啊，第一天。那个白车把他送到医院，第一天晚上我把他送到医院之后，我回到家里，啊，回到家里是开始还是睡着了啊，这个祷告一下还睡着了，这个多年的修炼保证我还能够睡着啊，可是睡到这个早晨4点的时候醒来了，醒了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然后我就是这个姿势，就是这个姿势趴在床上祷告，啊，或许当时觉得，哎呀，这个是。周围好像有威胁，要来夺走我们所爱的人，威胁我们这个家，就觉得外面都不安全，好像就是那个想回到妈妈的怀抱里面，回到母亲的子宫里面，回到神的怀抱里面。我们在母腹里，他就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的需求啊，知道我们的软弱呀，他费了这么大的力气磨练我们的生命，我们好像刚刚能被主用了啊，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啊，神，你的心意是什么？啊，那个时候就觉得回到神的怀抱里面是最安全的，啊，最安全的。那以利亚这样的祷告，我们觉得好像蛮好的，对不对？好像哎，很模范了，好像模范的祷告一样啊。新约里面也夸奖他，雅各也夸奖他。那可是神并没有马上回应啊，啊，对不对？不像刚才在这个斗法哎，这个大战的时候，一祷告火就降下来，没有，对吧？祷告了7次。啊，祷告了7次，啊，才得到回应的记号啊。所以神之前工作的方式，不应该成为我们对他继续工作、如何工作的一个限制啊。不因为我们总结啊，神你过去是这样做事的，我们总结出神做事的这个四大定律 ，OK，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框以后神的工作。法利赛人那些人，对吧？那些祭司们，他们认不出耶稣基督来，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就是因为他们通过他们以往的宗教经验得到的东西来用人的这个智慧来框神啊，结果认不出神的工作。那今天在这个时代里，我想神依然在做新事，神依然有新的工作，需要我们不要低估神的创意，也不要小看神的能力，他甚至会越过我们来行事啊！我们能够参与，是我们有份了，是我们有福了啊！那我们看到以利亚得到这个记号之后，非常笃定，对吧？虽然只是巴掌大的一块云哈，但是以利亚赶紧说，让仆人通知国王，套车下去，免得被淋透了，不体面啊！国王不体面，哎，然后就大雨就来了啊，大雨就来了。那雅各书的刚才提到了，5章17节里面啊，这个是这个提到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而且里面特别提到他怎么形容以利亚的祷告，是恳切祷告，啊，恳切祷告，原文直译就是借着祷告来祷告，啊，借着祷告来祷告。有的时候我们软弱呀，我们这个没有办法开口啊，我们祷告不出来，那怎么办？祷告不出来怎么办？那就去祷告，借着祷告你就能开始真正的祷告。你说我不会游泳怎么办？我在床上已经滑了一个月了，那你就先下水吧，不要在床上在沙发上再比划了，只有祷告能够催生出祷告来啊。经文里面又提到说，以利亚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啊，一样性情是说这个啊，先知这么厉害，烈火先知，对吧？哎，和我们也有同样的人性的限制，不过是人而已，不过是人。这是这个使徒在鼓励我们，我们自己也可以像神这样来祷告哈。那可是坦率讲，我们刚才已经看了神怎么一路 这个带领他的仆人，先知是怎么炼成的，我们已经看了。我们有信心自己有以利亚一样的心智和能力吗？我至少我是这个心里没底啊，我觉得哎呀，这个哎呀，有挑战，实在是有挑战。好在什么？好在这个经文里面提到说，一人祈祷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个大有功效，这个意思啊，这个并不是汉语的这个意思，说哎，你好像盯着那个祷告的结果是不是神成就了，不是指这个祷告的结果，不是指你有没有能力。大有功效的原文的意思是说，是被你做这个事情是被神的灵赋予能力去做的啊，是被神的灵赋予能力去做的啊。我们想想雅各自己就好了，他是主的弟兄啊，可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没有信呢、啊。是主耶稣上了十字架死而复活之后，圣灵赐下来浇灌下来，他才明白一切的事，他才信从主耶稣，才写了雅各书，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那是旧约的圣徒们所没有的恩典，是末世为我们预备的盼望。所以罗马书里面说得很清楚，8:26-27，我们都非常熟悉那段经文，对不对？我们的软弱怎么样？有圣灵的帮助啊！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怎么样？因为圣灵是按照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以利亚能够当以色列的气象局长，靠的是什么？他是按照神的心意祷告。是他要惩罚以色列不要下雨吗？像那个约翰和那个雅各一样啊，主耶稣你从天上降火下来吧，把这个撒玛利亚人不听我们的福音降火吧，就降火了吗？不是他们，耶稣最批评他了，你们不知道你们存的是什么心呢？以利亚无论祷告下雨还是不下雨，都是照着神的意思来求的啊，照着神的意思来求的，而不是用祷告来操控来掌控神啊。一人谦卑在主的面前的时候，主就看他为义。以利亚本来自己在外邦人那里，对吧？神都给他安排好了呀，不吃喝不愁的，对不对啊？但是他回到以色列，体贴主对他子民的怜悯啊，体贴他们的需要，所以他祷告守望，直到神的回应显明啊，直到天上降下雨来。那在路加福音啊，新约路加福音的4章里面，耶稣在那个地方也提到了以利亚啊，也提到以利亚。他是说啊，怎么说？说这个当初啊，这个先知在家乡不受欢迎，这个以利以色列大旱，对不对？很多寡妇需要帮助的。可是耶稣怎么说？可是以利亚没有奉命去帮助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而是神派他怎么样？跑去外邦，跑去西顿那个地方帮那里的那个外邦的寡妇啊。所以以利亚是第一位被神差遣到外邦服事的先知，所以他是耶稣福音广传的预表啊，福音的预表。所以耶稣在这里提到他。那我自己想到这段经文，其实很巧，是2星期前的一个啊，星期一的时候啊，忽然有这几个字跳到我的脑海里面，就8丈大的云。那我知道这个意思就是从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出来的哈，啊，经文里面出来的。但当时我还不太明白这个意思。那结果第二天的时候，有两位非常爱主的啊，香港的说粤语的弟兄姊妹啊，两位弟兄啊，一位是牧者，一位是代职服事的啊，这个弟兄一起来到我们家里面，我们一起交通，一起祷告啊。他们都对香港的普通话的群体的福音啊，福音的工作非常有负担。那特别在祷告环节，可以说我和申莹，我们2015年来到香港之后，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香港的肢体在主里面这样的来祷告，来为我们来代求啊。那我知道，我心里面知道，这样的祷告在爱主的，无论是说普通话的，还是说粤语的，还是说什么其他语的肢体之间，一定会发生的啊，一定会发生的。就像什么？就像我在理性上，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存在一种叫做草莓的水果，但是当你实际把这个草莓 放到嘴里咬开它，伴随着那个惊喜，那个甜蜜，那个感恩涌出来，你所有关于草莓的正确知识都得到了更深的安慰和理解。神都知道，原来神都知道，你忽然就明白了，以前这样的相遇之所以没有发生，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到这一步。啊，当我们的生命预备好了，神的带领就来到这一步，这样的相遇在主里面就发生了。因为他在这个时代，他在这个地方，他在香港要做一件新事。尽管我们还不确定具体的细节，但是我们灵里面被深深的触动，那朵八丈大的云就是神的喜悦和祝福要临到的记号。这个记号跟香港的普通话群体有关，跟香港这块土地这个城市有关，跟它和中国在国度里的连接有关，和境界我们这个小小的境界福音教会有关。那这朵云从北面飘来啊，和我们的故乡有关。我们地上的故乡是香港以北的说普通话的中国的广大的土地，我们天上的故乡是同一个，是神的家。那所以今天我的讲到的题目是套用了一句这个很老的一个歌的一个歌词，哈哈啊，天边飘过啊故乡的云，这朵云指明我们服事的方向和意向的来源。我们好像已经远远的看到什么？看到九月份香港的中小学大学都开学了，很多高才优才内地来的，他们是这次这波移民很不一样，他们很多是为着自己的孩子来的啊，那个时候他们的孩子来插班了，父母也都会过来了，还有很多年轻人来读香港的本科硕士博士啊，一个普通话直堂的浪潮正在香港发动起来，两岸三地我们同文不同语的华人可以为了福音的缘故，在国度里面彼此来连接，一起祷告，配搭资源，建立教会。神要在香港的普通话群体当中工作，不是去搞什么同乡会，不是搞团建去看看有没有商机，不是彼此来得荣耀互相戴帽子，而是做什么？而是要设立以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祭坛，得回他当得的荣耀来，毫无瑕疵的荣耀。他的得胜是不容置疑，毫无瑕疵的啊。传道书里面啊，11章4到7节里面说，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这是人的智慧啊，这是聪明的人的智慧。怎么会有人看风撒种呢？怎么会有人望云？这个下雨了，你收割干嘛呀？是不是如果因为担心风雨要来就不去撒种，就不去收割了，结果你就会一事无成，因为没有一个完美的时机等待你去行动的。如果我们总是观望，就永远也没有办法进场，就永远也没有办法下定决心为主去做。人在有限的知识下，你所有的选择，对吧，我们这个疫情还没有教会我们吗？很多东西不可控的，很多信息，很多这个各种因素不可控的，你每一个选择都带着一个冒险的成分。最重要的是你要勇于尝试，看风和望云反而可以怎么样，哎，起风了有云了，反而是激励我们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因为造万物之上帝的作为你无从得知。你勇敢地踏进去，在主里面的冒险是最安全的，你就与神的圣工有分量啊，你就与神在这个时代新的工作有分量啊！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来，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求福音的主，那个收割庄稼的主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可以脱下地上一切的计算，一切的缠累，可以自由的潇洒的来服侍主，服侍你自己。我们望云撒种，我们迎风收割，毫不吝啬也不纠结，在主里面的冒险才是最安全的。 你是那位让种子生长的神，让云彩降雨或者漂浮，全凭你的心意。以前我们在境界，我们在境界媒体上的服事，就好像在迎风撒种一样，是不是？不知道风会把种子带到哪里，不知道哪里的人心是好土，不知道读者在哪里，同工在哪里。主，但是你知道，主，你知道啊，你信实的供应我们十几年，啊，从2011年直到如今。啊，蒲公英不掌控自己的种子，而是把它的种子交给风。啊，圣灵就像风一样，圣灵随着一丝吹，就可以把它的种子带到各处，带到各处，带到地极。大风起兮云飞扬，求神带来蒲公英的种子，带来这些种子落在今天香港的这块土地上，线下的这块土地上，可以扎根，可以结实，并且结实百倍。感谢主啊！孩子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